激烈异常的性爱交欢之后，布莱恩勉强挣扎地抱着小慧夺回了自己的床上，相拥在一起，很快陷入了沉睡。我独自一人望着漆黑天花板，心中仿佛如死灰一般，惊诧但又无动于衷，悲哀但又麻木不觉。我都不知道脑子在混乱地想着什么，就用被子蒙住头，也很快陷入了昏睡。大约是清晨，屋中依然残留着烟和毒品的刺鼻味道，以及男女交合留下的那腥臭的气味。而突然一阵手机的铃响，把我从梦中惊醒。嗨，是谁？布莱恩的声音从一旁传来，看来是他的手机。听不清手机中的声音，只听到布莱恩回应道，哦，怎么了？我不错，你们好麻吗？
嘿，现在
我和那个 club 认识的亚裔女孩在一起呢，她接着说着。
嘿嘿，幸福。
当然幸福了，对了，过几天你们有时间吗？我带她去见你们，就在家里吧。
OK, bye。
交谈的时间不长，布莱恩很快挂断了电话。手机那边是谁呢？布莱恩说要带小慧去见他们，又说在家里，似乎真是布莱恩的父母。看来之前他对小慧所说要认真对待小慧，把小慧介绍给他的父母，居然是真的。爱我暗自叹息道，看来我真是小人之心了。布莱恩又高大又英俊，不但在幽国有着稳定的生活，对待小慧又是如此认真。即使他和很多自负的美国大学生一样放荡而又沾染软性毒品，但是也许过上一段时间，他真的会是小慧幸福的归宿呢。想到这些，我说不清是更难过还是更宽慰了。总之我再也难以入睡，等着一旁布莱恩呼吸再次平稳，我匆忙地下了床，胡乱穿上几件衣服离开这间寝室。我一个人开车驶向了 V 大学，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茫然地看着窗外弥漫着浓浓晨雾的校园，只感觉一片空寂。之后的几天，为了避免撞上和布莱恩在一起的小慧，我都再没有返回宿舍，勉强在办公室又或是廉价的汽车旅馆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天。倘若我开口，也许如云和高娜的家都可以成为我的借住之所，可是说不出理由，我却只想一个人独处。终于熬到了之前的出租屋，完成了装修，我趁着一个冷清的下午返回了校舍，带上不多的随身行李返回了自家。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并没有把太多封装的东西从地下室搬回屋中，任由屋子空空如也，过着简单的生活。心中觉得小慧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归宿，她又是自愿地投入了那人的怀抱，虽然我依旧感到不舍和刺痛，但是却也不得不放下了让她回到我身边的执念。无聊的留学时间转眼飞逝，大约一个月之后， V 城就迎来了年末前的深冬。虽然 V 城气候宜人，不过冬日也会偶尔飘上几次雪花，给世界蒙上一层淡淡白色，平添了一分节日的气息。这段日子我和 Cherry 如云都基本上没有联络，而和高娜又回复成偶尔通通电话的关系。也好在高娜的室友口风还算严，没有把我和高娜那尴尬的一幕透露出去，让我在 V 大学中日子还算顺利而简单。即使我不再期冀小慧能回到我的身边，可是我对她的爱却依然隐隐藏在心底。小慧的离去让我的心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想要寻找一个女孩填补这空缺，可是就如同曾经沧海难为水一般，看着身边的女孩，心中总是一股漠然。这心中空洞又纠缠着我难以放下一个心结，就是关于246号橡树街 T 城和 Mosen R 的事情。究竟是谁伤害了小慧？小慧之前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呢？那个老相好和这些有什么联系呢？说不清是我的痴迷，是我对小慧的迷恋，还是对过去的悔恨，让我不得不想要弄清真相。不知道离开 V 大学之前，我是否还有机会。也不清楚即使知道真相，对我和小慧还有什么意义。可我确信，在这谜团解开之前，我对小慧的爱与恨将会一直折磨在我的心头。自从听了高娜被程杰出卖，被 Rob 强暴之后，我有种预感， Rob 似乎和小慧过去的谜团有着某种联系，而我本来就和 Rob 同系，之前我们又相当熟络。 因此这一个月来我也就很轻易地刻意和他走得更近。平日除了竭力追上 V 大学的课业外，我加入了他和几个朋友室内网球的活动，又常常在周末去参加在他家举行的 party。 只是可惜他每每表现的就如同一个好学生好丈夫一般，从来没有透露一丝口风。要不是我曾经亲眼见过他凌辱丁如云的照片，我真不敢相信他曾经对高娜做的一切。这一个月来我在 Rob 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反而看着他可爱的女儿，看着他美艳的金发太太，感到不可思议，他有着如此和睦完美的家庭，为何还要做出那样的事情？是我不幸地遇到了这样的人，还是幽国就是如此混乱呢？此外，Mohsen 二不过是一个摸不到的名字，我又尝试的在网上搜索了很久，也问了些身边的朋友，在一无所获之后终于放弃了找寻。而相比之下，246号橡树街 T 城就是一栋具体的旧宅，令我不禁猜想那里也许能提供更多的线索吧。在这一天的午夜，当我在夜色中驱车前往 T 城时，脑海中就不停地混乱地思索着这一个月来一切。有时候我有不禁自嘲地想着，哎，我是不是疯了呢？为了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地址竟然会如此执着。我居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也不知要找寻什么，就这样冲动地花上一个小时开向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们说爱情会让人盲目而疯狂，可是小慧已经离开了我，欺骗了我，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那我现在的疯狂还算是爱情吗？还是仅仅算是愚蠢和偏执呢？我不敢相信自己会做这么荒唐的事情，可是一切就这样默默地发生着。我望着漆黑的道路，手握在方向盘之上，心中一股说不出的动力却驱使着我，令我不愿回头。 T 城在 V 城偏北的地方，虽然相比 V 城要小上很多，不过却是富人云集的上层区。上一次我来到这里，就注意到附近茂密宜人的树林、静谧整洁的环境，以及一栋栋精致宽大的别墅。也正是因为如此，上次我来到这里正值中午，在行人稀少街道上，倘若我在一所旧屋前无故的流连徘徊，一定会引起周围居民或行人的注意。因此这一次，为了能更仔细地观看那所旧宅，我就选择了午夜。由于曾经来到过这里，我并没太费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旧宅，把车停在路旁，在车中环视着四周。在幽国，大部分的城市中都是别墅之间的间隔越大，越说明这个区域住户的社会阶层越过。而246号这栋旧宅不但有着宽阔的庭院，更是独立建在路的尽头，在一片茂密于树林的深处，可见它之前的主人应当是十分的富有。看到远处几栋别墅已是一片漆黑，而附近的道路又空无一人，我推开车门下了车。虽然知道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幽国，倘若在夜晚由于鬼祟的闲逛被巡逻的警车发现，一定是会给我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可是既然再一次来到了这里，我还是硬着头皮迈向了那栋别墅。冬天的夜晚还是相当的寒冷，接着昏黄的路灯，可以清楚地看见我自己口中吐出的一阵阵白雾。我把手揣在口袋中，在夜色中担心地看着四周，踏着地上薄薄的积雪，一步步走到了那所旧宅的大门前。仔细看向里面，屋中没有一丝灯光，不过借着路灯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栋相当大的宅子，房间共有三层高，加上幽国常见的斜顶阁楼设计，一共算是三层半。每一层占地足有十几个房间那么大小，而一扇扇闪亮的窗户也印证了这个数字。整个屋子似乎都是灰色的砖石砌成的，和常见的木质别墅相比显得更加古旧。院子围着一圈黑色的围栏，大门被粗重的锁链缠绕着，宽大的院子萧索破败，也是空无一物，仿佛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看着这番景象，我心中不禁失落而自嘲地想着，哎，我是在干什么？我期待些什么？也许这个地址不过是承接电子文件中的错误，又或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我这样愚蠢地来到这里，除了浪费时间、自怨自艾外，能得到什么？艾小慧已经离开了我，我的生活也还要继续， 也许我应该彻底忘记之前的一切纠葛，把所有的心结都尘封在心底，这样才能真正开始新的人生吧。我暗自想着，看着地上的积雪，心头突然轻轻一震，积雪上两条汽车轮胎的压痕从我脚下经过，穿过紧锁的大门，从大路一直延伸入旧宅的广阔庭院中。怎么？难道有人住在这里？还是有人曾来过？这个人又是谁？可我转念有一想，不禁嘲笑着自己的无聊，这样的空宅自然是在出售，倘若有买主来寻看房间，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迎着寒冷的夜风，我望向漆黑如墨天空，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拉了拉衣领，走向车子，准备结束这没有意义的旅途，返回 V 城。可突然，这寂静无声的黑色中响起了一阵嘟嘟的声响。我惊慌的全身一震，立时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纵使幽国的治安总体讲相当的好，可是我一个人在深夜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闲逛，也不是件明智的事情。不过，我立时莞尔地想到，这声音不过是我的手机简讯的铃声。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坐回了车上，发现是一条如云给我的留言。大概又是他邀请我参加什么无聊的 party 吧，我暗暗想着。打开了简讯，看着上面的英文 Kevin， 我在 Blue V Club， 薇拉遇到了麻烦，她需要你，你快过来。轰！天！小慧遇到了麻烦。读完如云这简短的留言，我只感觉脑中骤然一热。小慧需要我，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这相隔一个月，突然知道了小慧的消息，可却又是如此突兀，如此莫名。我只觉得又是震惊又是疑惑，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小慧的名字，我只觉得无数情感从心中涌出，恨不得立刻就冲过去，挡在她身前，用自己的一切全力保护她，不让她受一丝伤害。可是另一方面，小慧她离开了我，已经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说不定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我傻傻的过去，也许又什么都帮不上，不过是显得可笑而可怜。我坐在车子中，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排暗淡的英文，紧紧攥着拳头，咬了咬牙，犹豫了片刻，然后猛地发动起车子，冲入了夜色，飞速朝返回 V 城的方向驶去。第18章，旧城区的夜。哼，真无聊，这些幽国的 shopping mall 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天才刚刚黑吗？人家还没逛够呢，小慧天籁般的声音嗔怨地撒娇着。我边驾驶着车，边扭头寻声向身边望去，只见小慧青春靓丽的秀叶侧对着车窗外，一头柔顺的青丝在霓虹下闪亮，她嘟着红馥馥的小嘴，配上她本就稍有婴儿肥的嫩白脸蛋，就仿佛一个没吃到糖的而怄气的小女孩，让人觉得莞尔，又显得无比可人。看着她那完美的侧影，可爱迷人的模样，我不禁暗想，有小慧这样的女孩陪在身边，做我的女友，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在这枯燥单调的留学生活中，小慧就仿佛是戈壁中的清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活力和色彩。不过虽然如此，我却也不想宠坏了她，所以还是注视着眼前的道路，故作严肃地说着，喂喂，什么天刚刚黑，都快夜里11点了，这么晚了。你还没玩够，可反吗？你最好了，再陪人家去别的地方嘛。小慧故意娇滴滴地说着，转过身，闪亮的大眼望着我，一只雪白的柔仪抓着我的衬衫衣角，轻轻拉扯。小心，我在开车呢。贪玩的宝贝儿，你都已经逛了那么久，东西也买的大包小包的，还没玩够？看外面这么黑，真的很晚了。我随口说着，同时轻轻推开她的玉手。我虽然装作严肃的样子，不过心中却有些哭笑不得平日。小慧在 V 大学中仿佛就是一个知性的淑女，虽然是只有20岁的女孩，不过她不但以全 A 的成绩留学在幽国就读着 MBA， 而且又有着极好的人际关系，如同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一般，深得教授喜爱，又和幽国学生以及留学生都相处得融洽而有分寸。可是当她和我独处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她却仿佛永远是个贪玩的小女孩，又爱撒娇又爱黏人，真是让人又爱怜又头疼。哼，玩？哪里玩？每天你都那么晚睡， 还有脸教训人家。小慧收回玉手，在一旁薄怒似的瞥了我一眼，抿着小嘴娇嗔地说着，
嘿嘿，那也不等于你就可以吗？
我笑着侧目看向小慧，本想反驳，可看着她的动作，我却吞了口吐沫，说不出话来。小慧今天穿了件式样简约的 Versace 灰色亚麻太阳裙，蹬着黑色高跟凉鞋的一双齐长匀称的美腿外，是黑色的过膝长筒丝袜，而现在她正轻巧地踢开凉鞋，妩媚的蜷起玉腿，缓缓卷着丝袜的边缘，无比撩人的褪着丝袜。
七，你要说不等于我也可以晚睡吗？
小慧娇声嗔着，看着我色迷迷的眼睛，接着怄气似的说道，那人家今晚就早些回家好了，不过你可不要赖在人家家里，不许打人家鬼主意哦，要早些休息的嘛。小慧撅着红润的小嘴，恐吓似说着，脱下长袜，然后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躺在斜斜的座椅上，随意的抬起一双玉腿，伸直架在挡风玻璃下的台子上，调皮的用白嫩香滑的小脚丫蹬着挡风玻璃，在上面踏出一个个娇小的脚印。小慧亭亭玉立的胴体有一米七二高，她那双模特般超长的美腿更是足有一米一零。由于她从小练舞，这双长腿更是白嫩中透着弹性，纤细中又含着健美。我看着她这双匀称修长，有着完美曲线的雪白玉腿横斜在眼前，只感觉心猿意马，心底同时暗想，可恶，这个调皮的小妮子居然威胁我。不过虽然如此，看着美艳绝伦的女孩平日在别人面前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现在不但是我的女友，更是在我们面前恣意的撒娇耍赖，我心里却还是美滋滋的。我装作无所谓似的说道，嗯，这样也好，你不是说明天又要练舞，又有戏里的研讨会吗？正好早些休息。虽然这样说，我心里却暗负，虽然小慧每次都半推半就的样子，不过在我的攻势下，每次不都在床上乖乖束手就擒，这样的威胁我可不怕。同时我更是有些色迷迷，继续用余光看着自己这个甜蜜可人的女友，欣赏着她那玲珑突伏的身材。由于我们天黑才出来逛街，所以小慧就穿得格外随意，她就仅仅穿了件 Victoria 的锦紫色束身圆领 T 恤，甚至都没有穿内衣，所以那薄薄的棉质布料就完全贴着她的肌肤，显示着她纤细柔软仿佛只有一掌宽的丰腰，更是紧紧裹着她胸前那一对三五D的浑圆乳球，勾勒出极为突伏的曲线。她平滑的小腹之上，那饱涨的双乳就如同是两座拔地而起的浑圆山峰，异常的显眼，而衣襟露着的一小截雪白乳肉挤出深深的乳沟，真看得我口干舌燥，恨不得立刻停下车扑向前去大快朵颐。看我不动声色的样子，小慧气鼓鼓地娇嗔着，哼，讨厌鬼，一点都不懂人家。然后嘟着红红的小嘴，美艳白皙的俏脸故意扭向车窗外。我哭笑不得地干笑了两声，继续开着车，心中暗想着我和小慧的不同。虽然我们都是夜行动物，仿佛每到夜晚反而会更加精神，只是我常常都选择闷在家中听听音乐看看电影，而小慧却喜欢去外面闲逛，只是忧国的大型商城一般都关门较早，让小慧总是意犹未尽，所以有时我就陪着她，再叫上我们两人的朋友去 bar 之类的坐一坐，直到她尽兴。我对酒吧没有特别热衷，除了朋友邀请，一般也就陪小慧去偶尔放松一下而已。不过毕竟有小慧这般迷人出众的女友陪在身边，去任何地方都会变得快乐。猜想今天小慧撒娇一定又是希望我陪她去玩而已，其实我也并不排拒，只是觉得我和小慧都在留学中，自己作为她的男朋友也应该负些责任，不能总是让她任性陪她胡闹。小慧又嘟着红富富的小嘴沉默了半晌，似乎发现威胁没有效果，然后就改用起他最拿手的糖衣炮弹，小慧把雪白的玉腿从空中放了下来，接着凑到我的身旁，轻轻挽着我的胳膊，把脸颊靠着我的肩膀上，娇声说道，可反吗？你就陪陪人家吗？你都很久没在晚上带人家在 V 城玩了，哪里有很久？上个周末就带你去这里的 Broadway 看秀了，前两天咱们和几个朋友不才一起去酒吧，今天逛很久了，你还是早些休息吧。我目不转睛地开着车，
感受着小慧吐气如兰，享受着她饱长结实的好乳隔着一层布料压在胳膊上的温软，勉强坚守阵地地说道：可是人家想和你单独去吗？你不是说最喜欢和人家在一起，最宠人家的吗？难道你已经讨厌陪我了吗？小慧闪亮的大眼睛温顺如猫咪似的的向上望着我，同时用软软腻腻的娇声在我耳边细语着，苏白的柔意似有似无的抓着我的胳膊，半似哀求的嘤咛着，仿佛被我欺凌了似的。但你前两天不还抱怨，还说最近课业太重，生活不规律吗？我有些迟疑地说着，虽然脑中好像有千般有力的理由，可是面对小慧的娇声软语，又突然有些词穷。不是你说要劳逸结合吗？人家想要放松一下，你也不肯陪人家吗？小慧轻声说着，又突然放开了玉臂，离开了我的身旁，坐回了座椅，让我不禁感觉心里一空。我是说过，不过现在真的有些晚了。我有些结舌地说着，闻着身边小慧留下的淡淡幽香，我感觉脑中有些发热。与此同时，小慧更是美眸凝望着我，咬着红唇，调皮地把一条雪白修长的玉腿伸了过来，轻轻地架在了我的腿上。随着她曲起的腿弯，灰色的太阳裙顺势退到了她的腿根，露出了她黑色的蕾丝内裤，完全暴露出她浑圆光洁的雪白大腿。小慧更是用她白皙优美瘦不露骨的修长小腿缓缓摇摆，擦蹭着我扶着方向盘的胳膊，轻轻绷着娇美的足弓，用她粉嫩嫩肉鼓鼓的雪白小脚丫不经意地在我休闲裤外撩拨着我的胯间，嗲声嗲气地嚷嚷着：可你每次欺负人家的时候可都不嫌晚的吗？要不晚上到家后人家补偿你吗？干，真是个小妖精，使美人计竟然这般自然，这般拿手。虽然我心里清楚这些，可是看着小慧如维纳斯般美貌的面庞，如稚嫩小女孩般的娇羞情态，如脱衣舞娘般火辣撩人的身材和动作，我却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只感觉口干舌燥，下体就一下通的变硬了。补偿？怎么补偿？而且你不是明天还要去 V 大学？我呼吸急促地说着，虽然还在竭力找着理由，但是很明显我已经被快要被小慧的色诱攻陷了。讨厌大色狼，你还问人家，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在床上补偿你吗？要是你把人家弄累了，人家明天就在家陪你不好吗？小慧血液微红，娇娇腻腻地嘤咛着。虽然我心里知道，从以往的记录看，小慧这种关于补偿的承诺其实并不可信，每次她把我迷住，让我随她任性，可之后到了晚上，不是推脱今天太累，就是说改天再兑现，结果大部分的承诺都成了泡影。可是即使那几次兑现，就让我体会了种种从没想过的销魂和迷醉，因此我总是留有侥幸心理，让我一次次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哼哼，这个补偿你可要说清楚，我才不会轻易相信的呢。我虽然嘴上这般说着，可是却早已按捺不住，一只大手已然摸上了小慧雪润酥滑的大腿，在那娇嫩无比的肌肤上恣意的抚摸抓揉着。可反，你讨厌吗？非要人家把那些下流的东西讲出来？小慧轻蹙着柳眉，埋怨的娇嗲着，然后她轻轻凑了过来，红唇咬着我的耳垂，在我耳边娇喘着：大色狼，你不是想人家用脚服侍你那里吗？人家可做好准备了呢，润滑液都有哦，今晚你想不想试试呢？干！我感觉下身一热。自从小慧成了我的女友，让我占有了她的桃源密洞之后，我就一直想在她那曼妙无比的雪白娇躯上尝试些花样，她那双白嫩如琼脂的娇美玉足已经让我垂涎很久了。即使在我们熟识之前，每次看到她蹬着高跟凉鞋的那双白嫩嫩的要滴出水般的小脚丫，我心中就难以抑制的起念丛生。只是以前我每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却总是说奇怪说脏，并把一堆色狼变态的帽子扣在我头上。我想不明白，他明明连女孩最隐秘的秘诀都让我占有了，把玉足让我享用又有什么特别的呢？虽然这般想，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能强求，只能一次次随着他的意思。现在他那迷人的小脚丫就隔着休闲裤顶在我胀得发疼的肉棒之外， 低头看着他玉足上那完美无瑕的十颗玉珠般的脚趾，看着他那白嫩嫩娇巧迷人的足弓，看着他那纤细修长曲线完美的脚踝，还有他足掌脚跟上那同样嫩白的肌肤中透出的那股仿佛鲜嫩水果般淡粉淡橘色的酥腻红晕，我心中的感觉就只能用馋涎欲滴来描述了。干，这样的诱惑我实在是太难以抗拒了。我有些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竭力平静地问道，好吧宝贝儿，你这么坚持，那你想接着去那里？看到我终于松了口风，小慧一下扑到我怀里，美眸闪亮，又是开心又是诡计得逞的得意娇声笑着，嘻嘻，可烦，人家最爱你了，就知道你最好了。由于我正在开车，小慧这突然起来的拥抱让我又是惊喜又是惊慌，我赶忙把她推向一旁，哭笑不得的急忙说着，喂，小心啦，小慧跟小女孩似的。好啦，说吧，你这么费尽心机又不惜出卖肉体，应该早就计划好了吧，到底想去哪里？讨厌啦，你才是小人之心，人家想和你一起去吗？才没费尽心机出卖肉体呢。小慧桃腮绯红的娇嗔了着，接着又甜蜜蜜的紧紧抱着我的胳膊，开心的说道，嘻嘻，我听 V 大学的同学说起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哦，叫 Blue V Club。 深夜的高速路四周一片漆黑，就仿佛与世隔绝的深渊一般，望不到任何边际。我驾车远远超过限速的疾驶着，望着眼前幽深的道路，脑中却想起了半年多前的一幕，那是我和小慧第一次去 Blue V Club， 只是没想到同样的目的地而情景却相差得如天上地下。那时我和小慧还是热恋中的情侣，可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三个月了，而她也投入了别的男人的怀抱。那时我仿佛在天堂一般，可现在虽然我已然适应了孤独而单调的留学生活，但是这却不能改变事实，没有小慧相陪，这枯燥的生活就如同是地狱。时间早过了午夜，高速路上已经看不到什么车辆，我一个人坐在黑夜中，不停回想着收到的简讯，小慧在 Blue V 遇到了什么麻烦呢？我又该怎么面对她呢？自从知道小慧和布莱恩在一起之后，这一个月来我已经竭力把对小慧的思念压在心底，可是现在再次知道她的消息，我对她的牵挂对她的爱却无法自已，就如决堤一般骤然涌入了心头。我尝试着和过去决断，也尝试着让另一个女孩进入我的生活，可是我和小慧曾经拥有的那段爱是无法比拟的，小慧的美是没有人能替代的。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是倘若让小慧再回到我的身边，我愿意付出一切。然而我的理智又告诉我，倘若我和小慧再次生活在一起，这几个月的苦闷痛苦和折磨会不会再次重演呢？想到刘小薇、赵成杰和布莱恩，我又担心我会不会再次伤害小慧，而他又会不会再次伤害我呢？小慧骗了我，拒绝了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现在还关心他挂念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必要呢？这几个月来他的欢笑只为别人绽放，他的温柔只为别人展现，他赤裸的动体也和那个男人共枕而眠，而他诱人玉体每晚都被那个忧国白人压在身下，让他娇躯上每个肉洞都被那根白鸡巴享用之后灌满精液，而我却如此孤独地被丢在一旁。想到这些，我心中的嫉妒和愤懑就仿佛将我灼烧，让我恨不得永远将我和小慧之间的一切完全遗忘。可是我又暗暗地担心，小慧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是不是我不小心伤害了他？是不是在他受伤最需要依靠时我离开了他，才让他伤心让他疏远我的呢？是不是我亏欠了他辜负了他呢？在心底我又隐隐的期盼，也许再次见到小慧发生一次英雄救美，他是不是就可以再回到我身边呢？我是不是又可以在此把他那完美的动体拥入怀中呢？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回到一年前那种无忧无虑简单而幸福的留学生活呢？我脑子一片混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混乱让我想要停下车放弃一切思考，把这一切烦恼和羁绊都忘掉，可是想到小慧那天真可人的微笑，想到她那美艳无双的预言， 想到我们曾经相处的每一个温暖的瞬间，想到他无依无靠的一个人漂泊在幽国，我就仿佛不能控制自己，要不顾一切立刻冲到小慧的身前，为他抵挡一切伤害。我轻轻摇下一点车窗，让冬夜的冷风呼啸着侵入，希望他能清醒我的心。
Blue V
Club 坐落在 V 城市中心较为僻静的一条小巷中，两边都是 V 城古朴的矮楼，由灰色或红色的砖石砌成，估计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小巷中的道路也是碎石铺就的，经过岁月的摩擦，都已经变得光滑，反射着灯光，折射着那久远的历史。和大部分 V 城的夜店不一样， Blue V 并不是针对一般前卫的年轻人的，里面没有炫彩的镭射灯光，没有震耳欲聋的鼓点，也没有拥挤的人群，反而里面有着极为精致典雅的木质装潢，轻松的休闲式音乐，华贵高档的沙发吧台。此外， Blue V 也几乎是 V 城中对公众开放的最昂贵的夜店了，入场的服务费足有一般店的七八倍，而吧台的酒类也全是最昂贵的。因此这里从来不会人声鼎沸，门前也绝少会有排队入场的人群。我曾经和小慧来过几次，由于这里高昂的价格，再加上小慧的热情也是来得快去得快，所以那一阵之后我们也就几乎没有再来过 Blue V 了。把车停在不远的路旁，沿着步行街走入小巷，看着 Blue V 蒙着棕色丝绒窗帘的窗子中透出安逸的光芒，看着门口两个身穿西服高大严肃的白人保镖，我实在想不出在这么一个基本属于 V 城中上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又有着自己的安全体系，小慧会遇到什么危险呢？会不会根本就是如云在捉弄我呢？我虽然满腹狐疑，但是既然赶了过来，我又在心底挂念着小慧，不进去看清情况，我也是无法说服自己离开的。正巧今晚和 V 大学的导师开会，因此我还算穿得正式。厚重的木门前，戴着墨镜的保镖扫了眼我身上的休闲西装，接过入场费，就推开了身后的大门。Blue V 还和以前一样，暗淡的灯光柔和而温暖，吧台和每张木桌上都点燃着高脚蜡烛杯，四周放着和缓的音乐，空中飘着淡淡的酒香。看向屋内，大约能容纳百人的地方，现在半满，其中几乎都是穿着正式的年轻男女，只有少数中年男子混迹其中。男人大多都是西服革履的，故作绅士的样子，少女则穿着各式各样的小晚装，蹬着俏丽的高跟鞋，显得既高雅又性感迷人。我先找了一个稍有些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环视着四周簇拥的年轻男女都在轻声谈笑着，让人感觉不到任何不安，此外也看不到小慧的身影。我低头看了看手表，心中有些担忧，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我在路上花了四十几分钟，会不会已经来迟了呢？四周的光线有些暗淡，让我看不清周围远处的人，我正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向吧台边的酒室询问一下，可余光扫向一个角落，却突然看见了丁如云的身影。他身边还坐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只是由于距离的缘故，看不清面容。如云在这里？既然是他发的简讯给我，他自然应该知道状况吧。实在不了解发生了些什么，我只好谨慎地摸出手机，拨打起如云的号码，可是根本无法打通。我没有办法，再次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小慧的身影后，我有些尴尬地走了过去。丁如云和一个高大的中年白种男人坐在靠着墙壁的沙发上，那个中年男人一头乱发，又留着蓬松的大胡子，要不是身上相当高档的西服，简直就是个飙车族的样子。丁如云倒是依旧相当惹眼，穿了件玫红色丝绸抹胸晚装，裙角刚刚盖过他的大腿中央，就仿佛是件诱人的睡袍似的，完全暴露着他圆润的肩头、半露的乳沟、丰满但匀称的双腿。两人面前摆着斜架着的红酒，两个留着残酒的高脚杯，如云和那个男人靠得很紧，仿佛就依在那男人怀中一般。从远处倒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可是到了近处，才让我有些面红耳赤的发现，那个男人的一只大手正没在如云的裙角内，伸在他雪白的大腿间，在衣裙的遮掩下缓慢地抠挖着。 丁如云半推半就地靠在那个男人的肩头上，半闭着双眼，好似享受一般的轻哼着。
干！
我心中暗骂，这里的人穿得仿佛上流社会似的，私底下还不是做这些龌龊的事情。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更是尴尬，可是想要知道小慧的情况，我又不得不问眼前的丁如云。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干咳了一声，然后用英文低声叫着如云的名字，打扰了 Evelyn。 眼前的那个男人似乎正享受着手上起你的快感，突然被打扰到，立刻一脸怒容地望向我，用英文低声骂着 Shit， 你他妈是谁，滚开。看着眼前这大胡子白人如此无理而低俗的嘴脸，我心里是又气又怒，可是为了从如云那里得到小慧的消息，我又不好发作，只好陪着笑脸默不作声站在一旁。不过还好，不等那个中年男人在大肆叫骂，丁如云已经缓缓张开有些朦胧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对身边的男人用英文说道， Darling， 别生气嘛，这是我大学的同学。那个大胡子白人闭上了嘴，不过依旧狠狠瞪了我两眼，然后回过头有些不满地对如云说道，蜜糖，怎么回事，你没说你要见朋友的。
没事的吗，宝贝，我们有些大学的事情要说，给我两分钟好吗，你先到车上等我吧。
如云温柔地抱着那个男人的胳膊，娇腻的小声用英文说道。
哼。
那个中年白人不置可否地吹了吹胡子，然后好似矜持而礼貌地站起身，扫了我两眼后，又伏下身对如云说道，蜜糖，那我在外面等你，嘿嘿，快一些哦，一会儿到了家，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黑如云又挤出了个甜蜜的微笑，打发走那个白人后，示意我坐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道，他是我的新朋友，对了，可反，你怎么才敢来？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加上之前也早就了解到如云的性情，对于他这个新的男朋友，我并不是太吃惊，也没有必要多问。我坐到沙发上，随口答道，我有些事情，我已经尽快赶来了。如云也没多说，倒了杯红酒推到我面前，淡淡地问道，你收到我的简讯了？吞了口红酒，我有些急切地问道，小慧，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他现在在哪里？你们都分开两个月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呢？如云有些嘲笑地说着，上着浓厚彩妆的闪亮眼睛玩味似的盯着我。我默不作声地回望着他，有些焦急地等着他的答案。如云又有些嘲弄地哼了一声，接着娇声说道，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不过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小慧有了新的男人了。叫布莱恩，我心头轻轻一震，布莱恩，这就是如云说的麻烦吗？我感觉有些迷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云盯着我接着问道，怎么？你不感到吃惊，你已经知道了？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也就是说他才刚刚知道小慧的新男友，也还认为我不知情，似乎小慧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至今 V 大学的留学生中也没有他和布莱恩在一起的传闻。要不是那么令人愤怒而震惊的巧合，让布莱恩就是我的临时室友，让我撞到两人放肆的云雨，我可能也都不会知晓。不过这些事情又绝不能让如云知道。
没，我不知道。
我有些暗淡地说着，目光转向一旁，接着问道，这就是你说的麻烦吗？自然，要是你不在乎小慧了，我也没必要说的嘛。如云捋着长发，满不在乎地说道。不知道如云有什么打算，还是故意刁难我，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耐着性子认真地盯着他说道，到底怎么了？告诉我。西如云眼梢流转地扫了我一眼，接着说道，看来你没听过布莱恩的名字呀，他可是很有名气的哦，当过兵，又有钱，又能搞得到毒品的帅哥，可是很知名的呢。不过布莱恩背后可有不少故事呢，小慧和他在一起可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哦。我听说布莱恩似乎是有些背景，不过如云为了这些把我叫来，是因为真的关心小慧吗？还是他知道更多我不清楚的关节？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些是小慧她的选择，我也管不了。想到一个月前，小慧和布莱恩在校舍中柔情蜜意的火热交媾的那一幕， 我狠狠地紧握着拳头。西，小慧自然也有她的想法吧，至少和布莱恩在一起能把忧国绿卡解决呢。如云随口说着，边从手包中摸出手机翻看着。就是这种理由吗？我不解而嘲弄地反问道。如云没有看我，她专心地摆弄着手机，轻轻耸了耸肩，夹杂着英文说道 So hot。 虽然有很多种办法，不过找个老公不是最快。再说又不是一辈子，不和可以再分开吗？这样好吗？这样值得吗？我喃喃地说道。 Anyway, 很多的，法国呀，日本呀，马来西亚的女孩都这样做的呢。和交个男友一样，没什么特别呀。我蹙着眉，不愿接受，也不愿相信这样的理由，可沉默着，我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反驳。哼，总之呢，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啦，你自己做主吧。如云轻巧地收起了手机，娇声地说着，然后她整理了一下小晚装，拿起一旁的手包，披上了灰色的绒大衣，站起了身，准备离开。那小慧现在在哪里？她不在这里吗？我疑惑而焦急地追问道。哦，她和布莱恩刚才一直都在的，他们刚才上了楼，估计现在他们俩正在楼上 VIP 房间中休息吧，嘻嘻。很快就会下来的，如云用嘲弄的口吻娇笑着说道。什么？听了如云的话，我感觉脑子一热，什么叫在 VIP 房间中休息？难道现在小慧和布莱恩在这家夜店中就已经急不可耐，就已经在楼上的房间中缠绵交媾？难道说现在小慧就已经在楼上的房间中光着玉体，撅着粉臀，任由男人的白色鸡巴在她的嫩穴抽插挺送？天，我还在这里担心，还预想了种种情况，还即使了将近一个小时赶到这里，而结果竟然是这样。我感到愤怒、失落，还有抑制不住的妒火，手臂放在桌上，紧紧握着拳头，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瞪视着眼前，可忽然感觉手背上一阵温软，低下头，才发现是如云的手握了上来。他站在一旁，淡淡地对我柔声说道，可反，留学的生活不过一晃而过，有些事情嘛，你不要太认真了，你要是寂寞，我陪你不好吗？我稍稍抬头，看着如云姣好的瓜子脸，看着她抹胸下丰满的胸脯，裙角外肉感雪白的双腿，我很不得就抛开以前的一切，毅然和如云离开，随便找个房间，然后疯狂的交媾，把一切不快都忘掉。可是回想起刚才那个大胡子白人的手在如云裙下抠挖的那一幕，我又不禁暗想，倘若我和如此放荡的女人一同堕落，又能得到多少爱，多少解脱呢？我微微笑了笑，低下头，把手抽离，只能喃喃地说道，谢谢。如云没有再多说，无所谓地轻笑了一声，轻巧地转过身，就离开了 Blue V。 我静静地坐在 Blue V 一层角落的沙发中，耳畔的音乐声以及人们的欢笑声仿佛离我是异常遥远。我看着桌上蜡烛火焰的摇摆，心中难以平静，现实是冷酷的，没有什么英雄救美，也没有什么破镜重圆，小慧依旧和布莱恩在一起，而眼下他们甚至就在我头顶上的房间中恩爱缠绵。如云所说的麻烦不过是他今天恰巧撞到小慧和布莱恩在一起，而布莱恩又是一个他所知道的问题人物，因此如云才发了那条简讯。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至少我也没有别的答案。我不禁自嘲地想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就为了这样无谓的理由疯狂地冲到了这里，而得到的不过是小慧和布莱恩依然在一起，依然恩爱，这样冷酷的事实。在小慧的生命中，我仿佛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我真的应该放开了。我静静地坐在昏暗的灯光中，无数次想要一走了之，想要结束这一晚的混乱和愚蠢，但最后我却依然坐在那里不愿放弃。是我还是担忧小慧吗？是如云提到布莱恩的背景困扰着我吗？还是我没有见到小慧的容颜而舍不得离开呢？我恨自己如此的不果断，可是却依旧不能控制自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十几分钟的时间却仿佛过了很久，终于在 Blue V 一层一个有些隐蔽的角落，从通向楼梯的走廊处，小慧的身影出现了。 相隔一个月的时间，再次看到小慧那美艳绝伦的玉容，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情感碰撞着，让我脑海中一片混乱。小慧那有着混血而独特神韵的秀叶，在淡妆下显得更是美绝人寰，清晰而不失柔美的轮廓，欧式的闪亮大眼而又有着东方的精致线条，直挺高翘的鼻子又不失娇巧，薄而清晰的樱唇却又不失丰润，鲜红水嫩是那样诱人，比俄罗斯女孩更加雪白的肌肤，却同时有着亚洲女孩吹弹可破似的娇嫩，看着眼中都不禁让人怀疑眼前是不是从画中走出的美神。在黑色晚妆的映衬下，小慧更是无比的光彩照人，她一头柔顺而闪亮的如墨青丝发梢微卷，瀑布般轻轻披在肩上，七双赛雪的白皙玉体，穿着一身式样典雅而简约的极细黑色吊带小晚装，修身的剪裁，闪亮的绸缎，飘逸的裙摆，加上她雪白玉足上蹬着的那双黑色镶碎钻的系带高跟鞋，让小慧本就有1.72米的奇美动体更加显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让她如同傲世凡尘的女神一般，散发着高雅而自然的气质，出类拔萃，艳压群芳。她黑色小晚装那 V 领低胸的设计，让她胸前那本就丰腴饱满的完美双乳更加的呼之欲出。黑色的闪亮绸缎外，半露的宝腻乳球显得是无比白皙莹润，光泽动人，加上她奇美的颈子，光润的双肩，玲珑的锁骨，嫩得好似要滴水的藕臂，以及她膝上裙摆外，露出的一双曲线完美，白嫩纤细，又透出淡淡粉韵的齐长小腿，让她那典雅高贵的气质中更加人了一股让人满心起念的撩人性感。在柔和的光线下，她耳垂上两颗闪亮夺目的钻石耳坠，一只纤细手腕上那精致闪亮的银色手链，更是给她那神秘的典雅中平添了一分华贵。望着远远的小慧，我心中无数的感情激荡着，小慧那一身精致的小晚装还是我和她一同挑选的，可曾经那种种温情却已然不在，而这晚装也已成了她讨好其他男人的装饰。我感到揪心和悔恨，究竟是怎样的失败才让这样的女孩离开了我的身边呢？凝视着小慧，仿佛时间都要停止了，直到小慧朝我的方向越走越近，我才慌张的惊醒，急忙低下头躲开了小慧的视线。还好在这昏暗的夜店中，小慧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而是坐在了一旁不远的地方，我的余光也同时看到了身着西服的布莱恩随着小慧坐在了她身旁。小慧在我背后的方向，但是离我只有不到2米的距离，而 Blue V 中又仅仅播放着极为舒缓的音乐，因此小慧的话语让我听得一清二楚。 Bri 你好讨厌，非要带人家到上面去，你看吗，刚刚回来时好多人盯着人家看呢，让人多尴尬啊。小慧有些娇羞的声音用英文说道。兔宝宝，这里可是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尴尬的，再说他们不过都是被你的美丽吸引的而已。布莱恩满不在乎地说道。余光看着小慧那美艳的侧影，只见她边羞憨地整理着裙角，边有些嗔怨地说道，你真是，说得那么轻巧，还不是怪你，非要带人家到上面，还故意那样对人家，把人家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的黑，谁叫你这么美，这么让人怜爱的，尤其是配上这身晚装，简直就是美神。布莱恩调笑地说道，他又倒了杯红酒，吞了两口，接着坏笑地说道，嘿嘿，尤其是你穿着这身晚装，蹬着高跟鞋，撅起你的光屁股让我干的时候，真是让人爽得要疯掉一般呀。讨厌，不要说的那么大声嘛，别人会听见的。小慧羞窘万分的声音接着传来，嘿嘿，别害羞嘛，蜜糖，刚刚你饮水横流大叫用力的时候才是最迷人的呢。黑布莱恩下流的低声笑着，你真是的，人家哪有大叫干。听着布莱德得意的笑，小慧娇羞的声音，我感觉胸膛都要被气炸了，这对狗男女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刚刚就肆无忌惮的在夜店的楼上交媾，而现在他们还如此不知廉耻的打情骂俏，可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小慧是如此的典雅华贵，是如此的清丽绝伦，仿佛英式口吐仙伦，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 可是就在几分钟前，他却如同婊子一样撅着屁股，穿着晚装，在楼上一边浪叫，一边任由布莱恩用丑陋的鸡巴恣意抽插享用他的嫩穴。可现在，他却还仿佛吃过蜜糖似的，一脸的幸福，满是爱意地望着眼前的男人。难道真是对待妓女要如同对待公主，而对待公主就要像对待妓女一样吗？好啦好啦，别生气嘛，你知道的，我最疼爱的就是你了，我时时刻刻都想和你做爱，因为你是这么迷人，这么聪明，这么有学识，又这么性感，宝贝，我爱你。布莱恩轻轻握着小慧的手，好似虔诚一般，肉麻地说着。嘻，我也好爱你 Bri。听了布莱恩一串的恭维，小慧脸上又是幸福又是甜蜜，香腮微红的柔声说着。干。真不知道小慧真是单纯还是犯贱呀。听了男人几句倒背如流的恭维话，就能被哄得心花怒放，乖乖撅着屁股让人干。可恶。嗯，宝贝儿，对了，上次让你选的婚纱有没有看好？我父亲昨天还问到了。嗯。真是抱歉呀，最近导师老是在催我，我都还没时间看那些呢。小慧柔声说道。没关系，小白兔，不用急，你的学业最重要嘛，有时间我陪你一起选，不过我确定，你穿哪一件都是最美的新娘。布莱恩随口说道。嗯 ,Bri, 你真体贴，你最好了。小慧俏脸上洋溢着微笑，娇声说着。听到婚纱，我心中不觉一震，难道两个人已经如此认真了吗？难道婚礼已经临近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Dear Bunny, 准备一下，这里快要关门了，我们去下一个项目吧，好不好？布莱恩把酒一饮而尽，接着说道。嘻嘻，好，亲爱的，不过，我们去哪里？小慧软腻地微笑着，边说边整理着桌上一旁的精致手包。去我家吧。布莱恩说着站了起来，然后绅士一般的等小慧起身，帮小慧披上了她黑色的羊绒大衣。你家？哪一个家呢？小慧起身的同时随口问道。嘿，当然是属于我，属于自由的那个家了。布莱恩得意地说着，又接着问道，怎么，你不喜欢？小慧俏脸上那略有难色的神情一闪而过，立刻又展现出一副温柔开心的样子，娇声说道。嗯，当然喜欢啦，和你一起都好。嗯，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来，我们走吧，午夜的生活才开始呢。